大家早安，欢迎收听通勤十分钟 On the way to work。
每天早上跟着我们一起掌握最新的国际商业新闻，了解各个产业衍生出来的商业趋势。
我们相信每天只要花一些时间一起进步一点点，长期下来就能够看见巨大的成长。我是 Esther。
Yo， 我是 Tony。
让我们一起在通勤的路上前往世界。大家早安，今天是4月22号星期一，欢迎回来通勤十分钟。
大家早安。
那我们在上个周末呢，有上传了一个 bonus track 特别节目，也是我们的新企划，叫做通勤十分钟的下班之后，然后呢已经是第二集啦。在这个特别计划之中呢，我们会谈谈平常比较少在节目之中分享到的内容啊，然后用周末的时间来跟大家聊聊天。我们也有定期在我们的 IG 账号上面呢，就是做 QA， 大家如果有什么想要问我们的问题也可以在上面留言。在前几天我收到一个新的问题，就是询问我们就是在温哥华然后还有多伦多呢，就是毕业之后是怎么去找工作，然后是怎么去衔接的，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棒的问题，然后也很期待收到大家的来讯，然后透过这样的机会去分享我们的一些小故事啊还有经验。所以如果你有想问我们的问题的话呢，也欢迎可以私讯给我们，或许就会成为下一期的主题哦。那我们在第一集的集数是一起主持日更节目要如何维持好感情，然后在上个周末更新的这一集是上一次呢有通勤族来讯的一个问题，是如何找到进步的动力。前阵子才有新闻提到说圣家堂 Sagrada Familia，这个算是大家如果去到巴塞隆纳一定会拜访的建筑物，他们终于公布完工的日期啦，预计在2026年呢就要完工了。相信对很多喜欢建筑的人来说，巴塞隆纳应该是个一生一定要去一次的地方吧。我也希望有一天呢能够去看完工的圣家堂。不过呢，巴塞隆纳的居民可能不是很希望看到这么多旅客的拜访，因为实在有太多的游客，他们甚至考虑呢将自己从地图上抹去。根据外媒的 Guardian 的报道啊，巴塞隆纳的市议会竟然偷偷的删掉在 Google Map 还有在苹果的地图上面的一条公车路线。这个公车路线呢，因为是通往着非常有名的奎尔公园，所以这台公车总是会塞满游客。
嗯，对，我记得呢，其实那时候在交换的时候啊，就住在巴塞隆纳，那一台公车呢，那条路线啊，真的是总是呢都是人啊，然后一大家上来呢，一看就知道呢，大家就是观光客，然后大家就想要去奎尔公园。那其实因为我们之前其实有稍微分享到，其实圣家堂它的位置在巴塞隆纳的位置呢，其实也相对算是蛮方便的，它其实就有一个地铁站就叫做圣家堂这个站。那但是呢，奎尔公园呢，它其实是在比较靠山上的一个地方啊。那这个巴塞隆纳的一个地理位置，它其实是靠地中海的，所以它的可以想象说，它的市区呢是比较接近这个海边的，然后再往内陆这样子一路走呢，它其实是有一点点的高度的提升，就是它是有山，有一个像丘陵啊，然后还有就是有一些山脉，所以你会看到它是从平面呢，地平面接近海边的地方呢是比较低的，然后比较热闹的住宅区市区，然后慢慢的往上爬升。那这个奎尔公园呢，它就是在一个比较靠近山边的一个地方啊，所以它的交通呢真的算是不太方便啊，也不是说哦有一个地铁站就会到了，所以你可能到地铁站你可能还要再走路啊，或者说你要搭这个公车才会直接到奎尔公园嘛。那就是因为这样交通不便利啊，所以可是又是大家说哦，这奎尔公园一定是来巴塞隆纳呢，除了圣家堂之外呢，一定是第二个必去的观光景点，所以就会变成说哦，大家都一定想要去这个地方。那当地当然当地的这个居民呢，就会有一点点的不堪其扰啦。那其实，在我那时候住在巴塞隆纳的经验呢，其实也不只是奎尔公园或是附近的居民呢、啊，其实整个巴塞隆纳的这个市区的这些居民呢，他们也都是曾经有在讨论过说，会不会是太多观光客，就有点不喜，就是。我自己本人我有看过，就有人挂布条，就说我不要再有观光客，就是观光客去滚吧之类的这种布条了。那这是一个 ongoing 的一个 discussion 呢，
感觉好像是在这些旅游景点啊，就常常会碰到这种问题。像是前阵子在日本的这个京都嘛，然后他们也有说，就是旅客呢，如果你有拿行李的话，就是不要搭公车拿行李，因为这样子很多可能想要搭公车的老人家或什么会不方便，那行李箱很大，然后大家走路什么都会卡 在一起嘛，所以他们好像就有推出在京都车站就是可以直接去寄行李寄到你的饭店，这样你就比较好可能搭公车啊或者是搭捷运啊地铁的时候比较不会打扰到别人。我自己有印象呢，那时候我们去这个奎尔公园的时候啊，就是它是在山坡上嘛，所以我记得我们好像还有爬坡走一段路、因为那公车人实在太多了，所以呢你就是想说好那不然就是再走一段啊再搭一段这样子。
对，或者是有的人就选择说好那既然我来旅游那我就是搭 Uber 上去这样子嘛，那这也是一个很方便问就是解决方法。可是如果又变成说、到最后全部人都搭 Uber， 然后那条路呢其实只有一条山路啊，然后它也是会塞车嘛，这也是一个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啊。
所以呢他们目前来说啊，这个巴塞隆纳市议会就觉得说如果他们直接把地图上像是我们刚刚讲到 Google Map 或者是苹果地图上面把它删掉的话，会不会游客就找不到它？因为通常大家去这些地方现在感觉很多都是直接用 Google Map 去查，以前的年代可能是比如说你会找旅游书啊然后你会带地图嘛，但是现在感觉因为实在是科技太方便直接查一查就好了，所以呢他们就真的想要这个办法，然后想说这样子居民呢就终于能够享受到一些平静。其实在过去几年来啊就一直有住在附近的居民在抱怨，就是在这个奎尔公园在山坡上这边的居民，因为呢他们这次要删掉的这个公车116号公车每次都塞满游客，然后这些居民呢就说他们每次都挤不上车回家，那挤不上车是不是就要去爬这个坡就真的很累啊。然后巴塞隆纳当地的抗议人士就表示说他们一开始呢觉得呢把公车从地图路线上面删掉实在是听起来很像是一个玩笑话而已，但是没有想到呢后来这个办法实施之后是这么的有效。有位75岁的巴塞隆纳居民呢也向媒体表示，因为之前这班公车总是挤满人，他拿着拐杖的时候呢就根本没有办法搭上车啦。那除了删掉在地图上面的路线之外呢，巴塞隆纳的市议会负责安全议题的副市长也表示，除了改善奎尔公园周围的活动性之外，他们还要消除网路上那些提及这个116号公车可以到奎尔公园的文章跟推荐。就是我们刚刚讲到嘛，除了 Google 之外呢，其实网路上应该有一些部落格有介绍嘛，不过呢他们也没有承认或是否认说市议会有去做这个要求在地图上删掉该路线的动作。听起来呢真的是非常像西班牙人的作风啊，有还是没有我们也不知道，这种感觉这样子。那 Google 的回应呢，他们是讲说如果是有这个市议会来要求他们是会做这件事情的，他们就回答这样子而已。而已经为了这个议题抗议八年的一位巴塞隆纳当地抗议人士就开玩笑表示说，那接下来下一步要做的就是将整个奎尔公园从 Google Map 上面删掉。所以呢如果大家今天有听到这则新闻的话呢，假如你有一天想要去巴塞隆纳旅游然后你也想要去奎尔公园的话呢，你现在就知道有一班秘密公车其实是可以很方便抵达奎尔公园的哦。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啊，特斯拉电动车公司呢他们表示啊要在今年的6月13日的公司年度会议上面呢要求股东们重新投票恢复 Elon Musk 560亿美金的这个天价薪酬计划。那在先前呢 Delaware 的法官呢、认为这项创纪录的薪酬协议呢存在了严重的缺陷，而否决这个方案呢、那尽管呢股东们曾经在2018年的时候呢同意了 Elon Musk 他这样子的一个薪水计划，但是啊由于现在中国电动车制造商的竞争加剧，再加上呢电动车的需求在全球的各个市场呢都有放缓的迹象，也造成了 Tesla 的市值呢不断的在下滑，今年至今的这个股价也是持续的在下跌当中，因此这样重新的投票决议即将展开啊。另外 Tesla 呢还希望股东们能够批准呢 Elon Musk 将公司注册地从美国的 Delaware 德拉瓦州呢迁至美国的德州 Texas 的计划。在2018年的时候呢 Tesla 的市值才只有590亿美金而已啊，而现在呢已经翻了快要10倍啊，当时该公司才刚宣布他们想要将汽车电动化的宏伟计划，而作为奖励机制的一部分呢 Tesla 的股东们给出了这个前所未有的超级奖励制度一个奖金计划。该计划呢最初是设计成12个财务的里程碑，只要 Elon Musk 能够将 Tesla 的股价推高，每达到一个里程碑呢就能够得到一部分的 stock options 就认股权，听起来呢就有点像是玩游戏的一个玩法啦，达到某个里程碑哦，你就可以解锁，你就可以得到分数的感觉，然后你再达到第二个你就可以拿到更多。那举例啊像是呢 假设啊 Tesla 达到1000亿估值的时候呢， Elon Musk 可以获得数以百万的认股权，那这个价值呢是数亿美金啊。那每当呢特斯拉市值连续增长500亿美金的时候呢，他则可以获得另一部分的免费特斯拉股份，就是这些不同的财务里程碑啊。那如果呢他能够达到哦之前的这个计划呢，他2018年制定的，如果他能够达到这12个所设定的里程碑呢，成功推高特斯拉股价的话，他可以最终呢获得560亿美金啊。那最后的结果呢，其实我们有看到 Elon Musk 呢是成功的，算是有达到他们当初所设定的目标，有推高了 Tesla 的股价，他也成为了世界上最富有的创业家或是最富有的人之一啊。然而呢，部分的股东呢认为这样子的一个薪酬计划并不公平啊，所以就决定起诉特斯拉。而 Delaware 的法官呢也同意了这项起诉啊，因为法官调查发现呢，特斯拉当时所有的董事会成员呢竟然都是 Elon Musk 的好朋友以及熟人，他们并不独立，也没有向股东正确的解释这样子的奖励制度，这样子的薪酬方案是如何运作的。所以啊，现在呢特斯拉决定再重新进行这场世纪投票，这一次呢在6月的时候啊会将更加的透明，让股东决定呢是否要付出这一笔天价薪资。那如果你是特斯拉的股东的话呢，也记得不要忘了，其实你也可以参加这一场投票哦。那其实啊，最近真的是关于特斯拉的新闻呢是非常非常的多啊。其实在这个上个礼拜的时候呢， Elon Musk 也是有推文有公布嘛，特斯拉要再度的降价，从美国的市场开始呢 Model Y 还有 Model 3应该都会继续降价，主要好像是 Model Y 的部分啊。那我记得在加拿大呢好像从去年开始也一直在降价，甚至在中国，甚至在全球很多的地方呢，你会看到特斯拉呢就是一降再降。那除了 Model Y 降价之外呢，甚至他连他的这个自动驾驶辅助啊也要，这个系统呢其实也有降价，也要来降价啦。那大家就是外传呢就是在说特斯拉呢因为这个需求一直在放缓嘛，但他们想要把这个需求啊，或是他们还是想要缴出好表现呢，就是一直在降价来推大家的就是来把消费者呢来拉进来，然后来买这些车子嘛。可是呢其实我去网络上看了一下，哇，这个降价幅度真的蛮夸张的。因为我有看到有网友呢他是分享说，他在2021年就是那个时候呢有疫情的时候，然后有供应链短缺啊等等的，然后车子很缺嘛，然后他那时候买 Model Y 呢是买了66000块美金啊。现在最便宜的版本，那当然大家可能每个版本不一样，最便宜的版本呢在特斯拉 Model Y 的部分呢不到30000块美金呢应该就可以，就是这个定价啦，那你可能还要加税啊，还有其他的这个费用啊等等的。但是啊，哇，这个66000到30000，其实不到几年的时间呢，这个车的价值呢相差一直在折价，一直在折价呢。其实有一些车主可能觉得心好像有一点点的痛那我去看一下目前台湾的特斯拉官网呢，台湾的价格还是相对比较贵一点呢，就是 Model Y 最入门的版本呢还是要大概180万啊。那你再进阶呢，这个再更就是比较performance 啊等不同的这个阶级呢，可能要到210万啊，甚至到240万台币嘛。那像在加拿大这边呢，目前最入门的版本 Model Y 的部分是卖54000块加币啊，而且加上呢，其实还有很多地方，像美国应该也有，然后在加拿大呢，其实在不同的省份呢，有自己省的电动车的补助，然后联邦呢，就是整个国家就是联邦也有电动车的补助，所以其实这些补助呢，就会让很多人就会觉得说，那我是不是要来换，我要考虑来换电动车？那这其实也是感觉有点像是特斯拉呢，知道自己在全球的市场，其实可能不是美国或是加拿大市场，可能是在中国的市场或是其他市场呢，觉得竞争力不足了，所以呢才会采取这种持续的降价，从去年开始呢，就是好几次连续的降价的一个策略。那我们刚刚讲完了特斯拉呢，我们再来讲另外一间科技巨头啊，脸书的母公司 Meta 呢，在上个礼拜啊，他们带来了最新的 AI 更新以及他们全新的 AI 助理和模型啊。目前呢，在 Meta 旗下的 WhatsApp、Instagram 还有 Facebook 这几个 App 呢，应该已经可以使用 他的 AI 助理啦。不过让最大多数人讨论的并不是最新的 Meta AI 助理，其实这一次的更新呢也是蛮厉害的，蛮特别的。不过大家最，我觉得网络上最好玩的最好笑呢，竟然是 Meta 的创办人 Mark Zuckerberg 的造型啊。因为在过去呢，大家想到 Mark Zuckerberg 呢，可能想到他是一个平头的一个白人男性，然后他的形象一直都有点像是一个 nerdy 哦，科技宅，然后有点书呆子的感觉。但是其实这一两年他的造型呢算是大幅度的转变啊。那不只是这一两年，其实我们之前有分享过他在担任脸书的这个 CEO 的时候，就是从2010年左右呢，他其实就给自己制定了很多不一样的年度目标。那很多目标其实都算是有突破他自己的舒适圈，或者说，他去尝试一些不同的事物啊，或是新的开启一个新的兴趣啊等等，或是一个新的习惯嘛。所以他其实也算是一个一直在成长，一直在有改变的一个人啊。但是呢，其实在这一次公布全新 AI 更新的 Instagram 影片里面呢， Mark Zuckerberg 他是亲自的拍影片然后公布嘛，他竟然戴了一条项链，而且他的头发呢就变得卷卷的，不知道是他留长了还是他有特别去 settle 就是烫过。然后网友呢更是恶搞啊，将他的脸呢，因为他是没有胡子的，可是呢有网友呢就把他的脸呢再加上了 P 上了胡子，结果呢竟然判若两人啊。他竟然就是这个最后的长相，因为有戴项链啊，然后就是看起来呢很像是一个渣男啊，很像是一个帅哥哦，很会就是可能是这个跟就是抢走其他女朋友的一个帅哥啊。然后这也很快的在网络上出现非常多相关的梗图啊，我觉得蛮特别的是我们刚刚讲到，其实 Mark Zuckerberg 这个人呢，他虽然其实脸书或者说 Meta 这间公司呢一直以来有非常多的争议，但他这个人他自己呢，他其实对于自己可能我觉得蛮有想法的，然后他也很努力的去尝试了在他工作之余呢不同的兴趣啊，还有他之前有跑步啊，然后后来到现在也会打拳击啊，还有之前其实呢曾经也有一度他跟 Elon Musk 也曾经要打这个拳击赛嘛，但后来好像是不了了之啊。那接下来我们稍微讲一下这个 AI 的更新好了，因为重点呢也不是 Mark Zuckerberg 脸到底长得多帅啊，其实重点呢其实还是要在于说他们最新的这 AI 模型 Llama 3也算是震撼全场啊，因为他们呢竟然这一次出了一个奇招啊，就把这个 AI 的一个聊天机器人或是算是 AI 助理呢直接整合到他们的 App 里面，而且呢除了整合之外，他还提供了一个免费的网站版本，叫做 Meta.AI。 这个版本呢你只要就是登录这个网站呢，其实你就可以像你用 ChatGPT 一样，就是跟这个网站的聊天机器人问问题，而且大多数的这个 AI 的聊天机器人的功能啊，比如说 ChatGPT 啊，或是 Claude 啊，或是其他的 AI 的功能呢， Meta AI 也都目前看起来好像都办得到。然后再加上一个呢是全部免费啊，因为我们知道像 ChatGPT 呢它是有一定的版本，比较进阶的版本呢是要付费订阅的嘛。而 Meta 的 AI 聊天机器人呢还有另外一个杀手锏，就是啊他们说他们可以直接从网络上存取最及时的资讯提供给使用者啊，所以这个部分呢也算是一个因为我们知道像 ChatGPT 它有一些版本呢它的资讯的时间呢是有一个 cut off time 的，是有一个期限，说我只能提供到最新到过去几年可能2022、2023年的几月几号，那之后的这个资讯呢我并没有，我说还没有更新啊。所以这一次呢其实 Meta 算是野心勃勃啊，还有另外一个可能性呢是他用了直接把这个 AI 的这个聊天机器人呢整合到了所有人的社群媒体上面呢。我看到了那天我第一天看到那个我的 IG 上面呢有一个这个 AI 的一个东西呢，我是觉得好像有一点点 annoying， 就是有一点点烦啊。但是呢我试着去看了一下，其实你在上面你可以就是用你跟平常你使用 ChatGPT 或是你使用问问题或是你在搜寻 Google 呢其实是一样的一样的方式，就是去跟他互动嘛。那这个部分呢其实他们就是希望可以透过他这么庞大的使用者的基数呢来去让大家适应他们自己的AI 的一个聊天机器人啊。那现在呢其实使用 AI 可以使用的工具啊真的非常的多嘛，应该可以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方便。 不过呢，我觉得最重要这一点呢，就是整合到社群媒体之后呢，这些社群媒体的用户会不会习惯在上面使用，也是一个可以观察的一个重点呢。但是啊，如果大家习惯了说，我习惯说我打开我的Facebook， 或是我打开我的 WhatsApp， 或是我打开我的 Instagram， 然后我就顺手呢，就是使用我的AI 的聊天机器人等等的话呢，其实他又得到了他原先想要得到的事情，就是增加用户的黏着度，让更多人花更多时间在他的平台上面。
那说到这个 AI， 我们之前也有分享一个，就是如何在手机里面呢，把这个 ChatGPT 的语音助理变成你的手机个人的语音助理。因为呢，很多人可能现在就是用 Siri 嘛，就是你可能按了，你就会叫 Siri 去执行一些任务。但是呢，因为之前 ChatGPT 开放免费使用，就是可以用这个算是声控的功能吧。所以呢，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欢迎可以到我们的 IG 账号去看，我们有做一个小小的短片。那如果你是 iPhone 15 Pro 以上的这个机型呢，就可以使用吧。它有一个 action button， 把这个声控的功能 ChatGPT 声控的功能设置成你的算是一个小助理。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星期一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啦。也在这里祝福所有的通勤族今天星期一有一个愉快的开始，美好的一天。那我们就明天见咯，
明天见，
拜拜。